我们从适应转到遗传。根据杜林先生的意见，达尔文主义在这里也完全走上了歧途。据说达尔文判定，整个有机界起源于一个原始生物，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唯一的生物的后代。似乎在达尔文看来，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亲缘关系的同种自然产物的独立并存。所以在他那里，一旦生殖或者其他繁殖方式的线索中断，他就不得不立刻和他那追溯既往的观点一起陷入绝境。断定达尔文认为一切现存有机体起源于一个原始生物，说的客气点，这是杜林先生本身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。达尔文在《物种起源》第六版倒数第二页上说得很清楚，他认为一切生物都不是特殊的创造物，而是少数几种生物的直系后代。杜林先生发明这个原始生物，只是为了通过把它同原始犹太人亚当对比而尽可能的加以丑化。可是对他及杜林先生来说，不幸的是他一直不知道，由于斯密斯在亚述的发现中，这个原始犹太人原来是原始闪密特人，而圣经上有关创世和洪水的全部故事都被证实是犹太人同巴比伦人、加勒底人和亚述人所共有的古代异教徒宗教传说的一部分。在达尔文这里，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，他就立即陷入绝境。这的确是对达尔文的一个严厉但又无可辩驳的指责。可惜我们的全部自然科学都应当受到这样的指责。在自然科学那里，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，它就陷入绝境。直到现在，除了由生物繁殖，自然科学还不能制造出生物，甚至还不能从化学元素制造出简单的原生质和其他蛋白质。因此，关于生命的起源，自然科学到目前为止能明确地断定的只是，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。但是，现实哲学也许能够在这里助一臂之力，因为它拥有彼此没有亲缘关系的独立并存的自然产物。这些产物是怎样产生的呢？是通过自然发生而产生的吗？但是到目前为止，甚至自然学说中最大胆的代表也不过是主张用这种方法来产生细菌、菌类孢子以及其他非常原始的有机体，而没有提到昆虫、鱼类、鸟类和哺乳动物。